美国专家分析以色列重创伊朗导弹生产能力。格鲁吉亚议会选举结果出炉，反对党不接受。海康威事务公司元老总被捕。逃避过度竞争，越来越多中国人落户马来西亚。中共晶片设计被封后，全球市场占有率低于2%。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27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据中国报27号报道，以色列星期六袭击了伊朗的导弹制造商和防空设施等多处军事目标，包括击中12座用于生产远程弹道导弹固体燃料的恒星式混合器，严重摧毁了伊朗生产和储存导弹的能力。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今次行动摧毁了伊朗导弹计划的重要组件，这些混合器是高度复杂装置，伊朗无法自行生产，必须要依赖由中国入口。另外，据路透社27号报道，两名美国研究员根据卫星图像推测，以色列在20号的今次报复行动中击中了伊朗两个军事基地，其中有5个用来混合弹道导弹固体燃料的建筑物被摧毁。这两名研究人员表示，咁可能已经严重阻碍伊朗大规模生产导弹的能力。前联合国武器监察员奥尔布赖特和美国智库 CNA 分析师伊夫莱斯分别针对卫星图像作出上述推论。他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以色列20号袭击了德克兰附近的一座大型军事基地帕尔钦和导弹生产基地霍吉尔。美国商业卫星公司卫星实验室的一张图像显示，以色列的袭击摧毁了霍吉尔的两座建筑物，这两座建筑物被用来混合弹道导弹的固体燃料。根据路透社查阅的图片，这些建筑物被高高的泥土护墙包围，据悉这类结构和导弹生产有关，目的在于阻止建筑物里面的爆炸引爆附近建筑物里面的易燃材料。两位研究员说，在另一个大型军事基地帕尔钦岛的卫星图像显示，以色列摧毁了这里的3座弹道导弹固体燃料混合建筑物和一座仓库。奥尔布赖特指出，在这些建筑物350米之外有一处设施，联合国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情报部门都曾经指控该设施曾经参与核武器开发计划，但是伊朗在2003年关闭了该设施，同时亦都否认拥有这类计划。奥尔布赖特表示，今次袭击看起来非常准确，他说通过有限的行动，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大规模生产导弹的能力造成了重大打击，并且令伊朗未来更难以突破以色列的导弹防御系统。伊夫莱斯表示，以色列的目标是安装了固体燃料搅拌机的建筑物，这些工业搅拌机制造起来很困难，而且受到出口管制。多年来，伊朗花费巨资入口了很多搅拌机，很可能很难更换它们。据美国官员说，伊朗拥有中东最大的导弹库，并且向俄罗斯提供导弹用于对付乌克兰，同时亦都向也门胡塞武装和黎巴嫩民兵组织真主党提供导弹。不过德克兰和莫斯科都否认俄罗斯接收了伊朗导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较早时候，卫星图像显示德克兰附近的科吉尔和莫特雷斯军事基地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三名伊朗高级官员随后证实，咁系为咗提高导弹产量。另外，据以色列国防军喺10月26号较早时候发表嘅一份声明表示，该国战机喺对伊朗多个地区嘅军事目标进行咗精确同有针对性嘅攻击之后，已经安全返回。声明仲表示，以色列空军袭击咗伊朗导弹制造设施，呢一啲导弹对以色列民众构成咗直接同即时威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仲还击了伊朗的地对空导弹阵地和其他空中能力。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海军少将哈加里向记者表示，以色列的空袭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但是就没有立即提供证据。在以色列今次报复行动中，不少网友见到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力量的差距。一位大纪元网友跟帖说，以色列的防空能力就如同虚设，看起来独裁国家强大的军事能力大部分都是吹出来的。以色列今次如果如愿，伊朗所有的目标都已经被炸毁。亦都有网友对长期的中东战乱表达了厌恶。X 平台网友 Emmanuel 说，战争是最坏的，无辜平民总是承受战争的代价，并且为他们收拾残局。格鲁吉亚10月26号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初步选举结果，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得票领先亲欧的反对派联盟。欧盟警告说，这个选举结果可能会影响格鲁吉亚加入欧盟的前景。格鲁吉亚反对派宣称不承认虚假的选举结果。法新社报道，根据格鲁吉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已经点算了接近 70% 选区的选票之后的统计，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赢得 53% 的选票，而由四个亲欧政党组成的反对派联盟就获得 38.28% 的选票。如果根据这个选举结果，格鲁吉亚梦想党在新一届议会中将会取得稳固的多数席位。而格鲁吉亚亲欧反对派26号晚宣称拒绝接受执政党获胜的结果，他们指责选举结果是被窃取的虚假结果。全国统一运动首席代表博库查雅在新闻发布会表示，我们不承认这些被窃取的虚假选举结果。而另一个反对派阿哈尔党的领导人就指责说，这是对权力的窃取和一场宪法政变。今次选举格鲁吉亚全国总共设有3000多个投票站，总共有18个政党和组织参加。选举委员会表示投票率是 58.94%。 而在选前，美国爱迪生研究公司进行的民调显示反对派有可能获胜。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率先对格鲁吉亚选举结果表态，祝贺执政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欧尔班是唯一同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的欧盟国家领导人。据悉格鲁吉亚拥有400万人口，在脱离苏联之后加入欧盟，写入了宪法。该国亲欧总统祖拉比什维利在投票之后表示，今次选举将会决定国家的未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是大型央企，也是军工电子巨头。日前该集团前董事长陈少雄和前总经理吴万清被带走调查，但是透露该消息的财新网和中国其他网页在发表消息之后就突然删帖。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述财新网10月25号披露，在陈少雄和吴万清出事之前，前副总何文忠涉嫌受贿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即是所谓的双开，并且移交给司法单位。财新网的这一则消息现在显示404、新浪、腾讯、通讯人、家园等相关网页都集体消失。据明报报道，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在内地的电子装备、网信系统、产业基础和网络安全领域占据技术主导地位。陈少雄现年63岁，2007年出任湖南省副省长，之后8年就深耕湖南政坛，2015年转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等职务，2020年5月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董事长。而陈少雄亦都是军事科技专家，主持完成了10多项国家科技突破樽颈的项目，包括开发多语种、多专业智能型机器翻译系统。熟悉陈少雄的人士透露，他为人圆滑，喜欢打官腔。至于吴万清，现年59岁，任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接近10年，亦都是雷达科技和网络信息体系专家，研究出空警500预警机雷达，在2022年9月卸任总经理职务。公开资料显示，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是中国电子资讯领域最大的央企之一，目前拥有47间中国国家级研究所、700多间事业单位，其中包括17间上市公司，员工人数高达200万。海康威视就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子公司。2019年，海康威视因为被控参与迫害维吾尔穆斯林，被美国川普政府列入黑名单。自从马来西亚对中国游客落实免签证政策以来，中国客户的置业查询数量显著增加。由中国，尤其是上海和广州飞来考察的中国投资者频频现身。在过去的3个月内，每日都有不同的中国人组团到访。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通过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定居。据美国之音10月27号报道，在马来西亚槟城做房地产销售的陈小姐表示，由今年6月开始，也即是大马政府公布第二家园最新框架之后，大量的中国买家都致电大马房地产公司查询，而单是最近几个月，中国买家的查询数量增幅已经高达70%。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今年9月访华，亦都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买家的兴趣。青岛人朱女士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国竞争太激烈了，还是马来西亚比较适合年轻人发展，这里的人都很讲求文明，不会排华，彬彬有礼。有很多中国买家表示，大马幸福指数比较高，相比起中国逐渐恶化的过度竞争式职场和教育系统，不少中国家庭都将希望寄托在大马第二家园，盼望子女即使最终回到中国，也都凭借外国留学经验提升竞争能力和就业机会。此外，马来西亚的教育属于英联邦教育体系，国际学校林立，经常是中国学子到外国镀金履历的首选地之一。同样是国际大学，在马来西亚的国际大学修读学士学位所需要的费用比英国和澳洲更低廉。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 MMEH 是一个长期居留签证计划，准许外国人在马来西亚居住长达10年，而且可以续签。该计划的目的是吸引退休人士、投资者和家庭到马来西亚定居，享受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和优质的生活环境。申请者需要符合一定的财务条件，包括定期存款、收入证明等。不过最近马来西亚政府对 MMEH 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推出了更严格的申请条件，例如提高最低月收入要求、银行存款金额和每年在该国停留的日数等。这些新政策引起不少申请者反对，因为要求变得更高，不再好像以前那么容易。不过政府表示，这些调整是为了确保吸引更多优质的外国投资者和长期居民。EDA 全名是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在中共的“14/5”经济规划当中，明确将它列为半导体产业的首要技术突破项目。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共在这项技术的突破有限。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企业在全球 EDA 的市场占有率还未够2%。据《自由时报》报道，在规模6000亿美元的半导体产业之中， EDA 只是占1.6%。但是在开发最尖端晶片当中， EDA 是供应链的关键樽颈。国际爱迪西顾问公司主席哈奇森说，它是打开王国的锁匙。据悉，全球 EDA 领域由3家美国公司主导，包括新思科技、益华电脑和西门子 EDA， 它们几乎包揽了设计、制造和测试最尖端晶片的所有需要软件的生产。上海深谋研究数据显示，这3个巨头占了中国 EDA 市场的80%。2021年，中共将 EDA 业界定为半导体业首要的技术突破项目。去年在南京成立了国家 EDA 创新中心，任务是承担突破美国在 EDA 软件领域樽颈的关键工作。即使是这样， 去年中国企业的全球市场占有率仍然低于 2%。 美国前总统川普政府2019年禁止华为使用美国 EDA 工具，之后拜登政府在2022年8月采取全面出口管制，防止中共取得最先进的晶片设计软件。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